男说车，我是王小春，
我是爱德华。
今天是2021年3月4号，爱德华，我们浪了2个礼拜3个礼拜，
我们今天才开工，
真的，朋友都在问说啊，怎么都没有更新集数？
真的吗？有人在问你？
有啊，
我怎么不知道？
超多的，我们那隔壁的阿伯都在问啊，
真的？哦，
对啊，
他卖菜的时候在听， 是不是？
可能有在听哦。
啊，怎么办？那就只有这几集，他就一直轮着放，当周杰伦的歌在放。
你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哦，最近，没有哎，这过完年蛮冷清的，这个。
车市也蛮冷清的吗？
对啊，
今天好像也不会啊，
差不多啦，跟往年也差不多啦。啊，我们今天没有要分享数据啦，
今天没有分享数据，哦，啊，二月数据也其实没什么好分享，二月过年
哦，对啦，
工作天数本来就少，所以它机器本来就低，哦，其实
该领的就一月都领完了，
啊，一般在汽车公司来说，二月的挂牌数呢比较不具参考价值啊，对不对？
应该都该买都买完了，
该买都买完了，嗯，没有啦，没那么悲观啦，现在各大车厂一直缺晶片，一直缺，一直缺，哦，
真的，
真的很缺，這
個，就独缺那个东西，
对啊，
什么都没有，
所以车就很多都缺车啊，
真的，
对，
该进的进不来，哦，不好卖的也进不来，
也是，
不好卖的一大堆，
也是，
对，变库存。
今天呢，我先来带来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汽车贷款这件事情啊。
汽车贷款，
一般的口袋如果很深的民众啊，当然是不需要啦。哦，那现在坊间呢，有关要买新车的时候，或是中古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购车财务方案的选择
啊，哦。对，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不管是银行，还是财务公司都有推出购车的一个财务规划方案，哦，那我们今天大家来介绍一下大概分哪几种，以及你适合哪一种的一个财务方案的选择，哦，我们先讲一下新车的部分，哦，新车一般大众最常听到的就是银行的新车贷款，汽车贷款，
银行的新车，
对，
對， 對，没错。
另外一种呢，就是财务公司推出的财务购车方案。
你说像，
比如说福斯资融、
和差、
和润，对，还有
那个宾士也有啊，
哎，宾士财务资融，哦，
类似的，
这些都是属于财务公司，就是不是属于银行体系的这个民间企业推出的购车的一个财务的方案哦。那主要呢，新车就分为这两种在做汽车贷款哦。那
先讲汽车嘛，对不对？
汽车 对， 对， 对。那先介绍一下银行的汽车贷款。其实现在有做银行新车汽车贷款的银行其实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哦，这个贷款要利率嘛，对不对？
对。
那早期呢，买一台新车的利率哦，在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大概都要个10几%，
要，
哎，14%、15%，然后慢慢降，因为很多人在做，因为好赚嘛，银行觉得好赚，所以越来越多银行在做。那慢慢的呢，这个大家拼价格，所谓拼价格就是他们会互相拼利率、
利息啊，
对，哦，利率越拼越低，啊，拼到呢很多银行就
不做了，
对，就把干折啊。因为已经拼到没利润了，
对啊，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新车贷款哦，大概都在2%多，
2%多，差不多。
对，
我前阵子在看，
有一些这个汽车品牌，它有推贷款的低利的一个优惠，甚至不到2%的都有。
对
对，那么依照现在的新车，银行推的新车贷款利率呢，大概水准啊，都大概在2.0%到2.5%左右，
有2.0%的，哦，
有，这个还要看啊，就是你是用哪一种方案哦。那我们今天就大概的一个架构式的一个来介绍哦。
好，
所以第一个就是贷款的一个方式，新车贷款方式就是分银行跟财务公司。
对，哦，
那银行的先讲银行的部分呢，它又有分很多种贷款方式，有低利的，
嗯，
哦，就是所谓 不补不贴，对于车商来说，
对，
就是客人买车需要付利率、付利息的这种，那就是看银行推是几%的，
对，
哦，现在有最多啊，大概都是带到、新车大概是60起啊为基准，
对，
有一些可以到再上去就是72起嘛，
对啊，对啊，
再就是84起，最多最多听过就大概在84起。很少再上去的、那一般都是以60起为紧绷，除非他有特殊身份，军公教啦，或是银行有推特殊的方案，才会有到72起跟84起。
对，
哦，所以期数的部分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差别。那再来利率的高低呢，又分为你是用零利率还是用有利率哦。那我们一般都会看到车上会推零利率购车嘛，哦，
没错。
这个听众要知道哦，银行真的有可能借你钱不用利息吗？不可能，
不行啊。
所以车商推的零利率呢，其实银行有跟车商收利息的，只是车商吸收掉了，他帮客人吸收了这个利率。那因为是零利率，所以他银行在跟车商收利息的时候呢，是在贷款的当下呢，一次就把利息给全部都收走了，所以这种的利率他给车商利率就会比较低。
对，
那一般民众可以跟银行谈说，那我要办零利率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对啊，
欸，美其名叫零利率，可是他还是会跟你收一个比较低的利率啊。
对啊，对啊，
哦，所以其实零利率一般客人是没有办法去跟正常来说没有办法跟银行取得所谓零利率啦，都是车商银行卖给车商，车商在吸收之后推出来的优惠包装成一个零利率给一般的消费者，哦，大概是零利率的方式是这样子。
其实它就是灌到车价里嘛，成交价啦，不是说车价啦。
欸，对，所以大家在购车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如果说车商推个零利率，那现在其实消费者都很聪明啦，哦，
对啊，
他们都会问说，那如果我不贷款，我用现金购买会不会比较便宜？
对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呢？就是他不去使用那个车商吸收的那利率，
没错，
请车商把它吸。把它折成现金，换算成现金之后再优惠给客人。
对，
所以大家在购车的时候，有关零利率这点，大家就是去先去问清楚，说，哎，那车商这边他所应该要承担的利率的成本是多少？
是。
那如果说觉得这个直接折出来用现金折成现金购车的话会比较划算，那我会建议听众就直接折现。
自己去找钱啦，
啊，折完现金之后呢，你再去找一个比较低的利率，
对对，
去办贷款，
贷款啦，
啊，那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方式，你可以享受到车商给你的现金优惠，你又可以去使用到所谓分期付款的一个方式。
对，哦，
那再来刚刚有提到就是财务公司，那财务公司什么时候用呢？就是譬如说你我们都知道银行呢，因为它是银行体系嘛，
是，
所以它在审核每一个要办贷款的车主的时候的这个条件会比较严格。嗯，
对，哦，
那有时候如果因为存款不足啦，或者是这个
征信啦，征信，
对，连征的时候如果条件稍微差一点，那就适合再去找所谓的财务公司，
对，
因为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更高，
对，
同时呢，也就是说他提供的利率也会更高，
对，没错，
哦，所以一般来说财务公司的利率都会比银行的贷款的利率要高一些，就是因为在承担风险的部分的这个关系。
我记得差不多都是 3% 起跳吧。
有哦，我大概10年前我也是用那个和润的贷款，
哦，
他就是财务公司，
对，
我那时候买一台车贷款要 7%
哦，
对，
很高
很高，
对，
现在没有了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微利时代嘛，
是啊，
为了要促进成交，为了要促进让客人真的能够实际购车，能够实际真的去办到贷款，
哦，
所以现在连财务公司的利率呢也没有办法收到那么高了，
就能收利息就收了，不管多少了啦。
对
啦，哎呀，钱滚钱嘛，就这样子。
那有关利息的部分，能不能议价呢？这个银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办法，财务公司是可以跟业务稍微洽谈一下的，是有机会的。哦，那刚提到，哦，新车购车的时候的贷款方式有两个嘛，一个是银行，一个是财务公司。
对对。
那第三个就是要介绍有关租赁， 哦，刚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口袋够深的人可能购车他可以拿现金直接出来买，
是，
但是口袋够深的人呢，他可能是已经有中小企业的老板，
对，
负责人，对，那今天如果要买一台车，他可以选择用租赁的方式。那为什么都说公司户用租赁对公司来说比较好？因为租赁公司他每个月都会开一张发票出来，就是租金的发票。
对，
那张发票呢，可以去抵公司的所谓费用的税金。
我记得是营业跟营所吧？
对，都可以抵。对。那租赁的部分呢？对于企业主来说，中小企业主来说，它又分为租购跟纯租这两种呢，又不一样。所谓的租购就是租赁的时间到了以后，这个使用人呢必须要把车购回。
嗯哼。
那纯租呢，就譬如说打三年的纯租契约，
对，
跟租赁公司议好之后呢，三年时间一到，车子会由租赁公司收回去。
对。
那如果要去用车呢，就是再换一台新车。
是。
那当然，纯租跟租购的租金就会不一样，纯租会比较高，因为纯租里面又包含了所有租约期限内的保养费、保险费，
对，
哦，只有维修费没包啦，其他几乎是都包了，
对，
哦，所以纯租的每月租金会比较高一些。
嗯哼，欸，税也有加嘛？那燃料
哦，有那些
都
含在，
那
個，都含在里面的
品牌的杂费，
对。所以今天这个有关汽车的一个财务方案呢，就大致上跟大家介绍这几种。哦，
不过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利率的问题啊，就是可能有的人会比较好奇，就是说，哎，欸，我们刚刚讲这些利率啊，那2%、3%，这好像有看过有银行有推过那个1%多。哦，但是其实实际大家去看一下就会发现，哦，其实它是阶梯式的。
哦，对
对，那就是说前三期或是前六期给你一个很低的利率，那后面呢会算出一个比较高的给你，但是总贷款的利率呢还是会落在 3% 多。
没错，
对，
其实现在阶梯式利率好像比较少车商跟银行在推，哦，
还是比较多固定的啦。
因为以前我们也有办过类似的一个专案啊，阶梯式利率主要就是利用前面很低的利率来吸引消费者来购车来看车，可是消费者实际去了解了整个阶梯式的利率的变化之后呢，会发现后面真的是负担每个月会变很重。
对啊，
哦，所以现在就比较少人推这种阶梯式的一个方案，
感觉是比较针对比较低价或者是低入手价，或者是这个要办贷款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应该可以利用到啦，对业务来说是一个筹码啦。
没错，
感觉
上，没错，没错，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如果说有需要在购买新车的时候贷款，哦，欸，贷款的部分呢，其实不用自己去找银行啦，透过业务人员就可以去搜寻很多间银行的一个利率，可以多多比较一下。
也是，哦，也是。
那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当你的购车的车商呢有推零利率的时候呢，不妨先问一下，那如果现金购买是可以折现金多少，之后再去办较低利率的这个贷款的一个方案。
这样如果说那一台车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没有什么折价空间的时候，应该就一定要办零利率啦，这才是最好的嘛。
对，
比如他今天就是卖80万，但是他没折，就像买 Jimny 一样。
哦，
那如果但车商也不会傻傻的说他搞一个零利率的案子，然后让你弄嘛。
如果很热销车款呢，基本上是看不到零利率。
对啊，
对，
那可能连贷款方案都不给你啊。
对，那零利率跟一般的低利率在还款上面其实又有点不一样。我刚好提到零利率，它是车商在贷款的当下呢，就一次把所有，譬如说我们贷5年60期好了，他把60期所有的利息一次算好之后呢，一次支付给银行。
对，
那跟一般低利贷款有什么不一样？低利贷款它其实在后面还款的时候，它是本息均摊的概念嘛。
对，
所以消费者在基本上来说，零利率如果你办下去，你就没有提早还款的可能性了， 因为你提早还款就代表你浪费了一开始就付掉的利息，
对，
银行不会把利息退还给你、
嗯、
可是如果你办低利率的话，你后面如果说、欸、突然中乐透或是台积电大涨、
嗯、
大赚，
对，
那你想提前把车贷还掉的话、
嗯、
那你就可以省掉后面还没付的利息钱，
对对
对,
对，
所以差别在这边，
就即便是我今天我提前清偿啦，
嗯，
然后就这个车子完全属于我的、哦、然后监理在那边也办完手续了，
对，
即便是这样子，但是利息也不会退嘛，
不会，零利率就不会退了，
对啊，
对，因为 一开始就已经支付掉了，
嗯，
对，所以差别在这边，那听众就可以自己去判断说，哦，当要购车的时候有哪一些选择是比较适合自己。
不过刚想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本来今年就有可能会买新车啦，但是用现金或贷款就不一定。哦，那上次有想到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是说，诶，假设呢我今天是办的一个贷款，哦，那是固定利率，那也许我就抓 3%。 那很多人会好奇说，诶，那我有没有可以这个算是提前清偿的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提前清偿然后不违约。
嗯，基本上来说银行呢一般来说啦，他都会绑至少一年，
至少一年，
至少一年，
所以他就是要赚到他一年这个十二期的利息之后才放你走啦。
对, 对对对对，
最基本的啦。
那所谓的违约也只是把后面譬如说他基本上要绑一年，那你在半年的时候你想提早结清的话，他把后面半年的利息付给他。
哦，好好，
对，所以
先就是你该付的还是要付啦。
对对 对, 对
的意思啦。
所以在汽车贷款的时候，他会签一个合约书，里面就有写，所以要看清楚。
嗯，啊，我想说这个消费者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问题，那比如今天我买了这个新车啊，我缴了贷款，我缴了一年，
嗯，
那监理站不是有所谓的动保设定吗？
对，
那我今天清偿的时候，那是谁去办这个解除？
谁去办解除？
好像都没差哈，只要去办就对了，
只要你有拿清偿证明去就可以了，
去就可以解除。
但是现在其实那个设定都已经电子化了、
uh-huh、
所以你只要在银行那边办完清偿之后，都已经跟监理站已经自动
连线了，
都自动连线
哦、oh, 那其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对，早期都要拿清偿证明去一起把它办过户。
我记得是不是公司户就是法人户比较麻烦？
对啊，
还是他们其实也是透过租赁公司直接处理掉。
透过租赁公司，如果你用租赁公司直接处理就可以了。
嗯、
对，
那其实也蛮方便的、啊，
还蛮方便的。现在都电子化了。
你如果说买了一年，你之前要私下把这个车交易掉，感觉上也不是这么麻烦了。
嗯，还好。现在如果有贷款的车子，如果要交易掉、转售掉，或者是过户给别人的话，现在不会太麻烦。
了解，
对，
了解。
主要就是你要有钱拿去跟银行做清偿啦。
对啊，当然啦、
啊、对啊，
那就是要买的人把钱吐出来、啊、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就是私下交易看怎么交易而已、啊、
对对对对对。
哦，不过我这个现在市场上其实还是有人去绑所谓的零利率啊，然后包含他你跟他贷、啊、有什么好处，就是还是要用这个方式去吸引客人跟你做这个，让他放款给你，他要赚这个利息。但是这个有听说就是有一些会绑所谓的送其他的东西，让你觉得跟他贷零利率这个 case 是有价值的，比如说送保固。
送保固吗？
对对对，比如说你跟他贷、哦、零利率，好，你跟我贷40万或是贷60万、哦、然后比如说36期、
嗯、
哦、48期，然后我就送你第几年的保固、嗯、那你后面的你保固，然后你就会安心嘛，安心之后你就不用在烦恼说这个车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通常
另外你有享受到这件事情。
通常这种、哦、都是来自于车商自己的财务公司会比较多，银行呢所推的会比较少、哦、因为譬如说福斯资融好了，
对，
他很多有时候的方案就是、哦、你有跟我办贷款，
是，
那我就可以多送你几次保养，或是
送
有的没的
第五年保固，
对对对，类似这种。一般车商的资融方案会比较多这种啦，因为他自己可控嘛，所以他自己可以做计划调整。对啊对啊，
他只要自己去精算，他在他的这个销售成本里面，而且又可以有效增加销售量的话，
没错，
其实是好事一件啦。
没错没错，
对啊，这个消费者可以多看看。
对、
哦、他们并不一定说你跟银行贷或者是跟他们的资融公司贷就 哪一个好，哪一个比较不好，还是看条件，
所以要多比较一下。
没错没错，
甚至是存租啊，这都是一些一般消费者也可以存租，这些 都是一个购车的选择。
哦，对，可以存租。
对啊，对 啊, 对啊。
不过这个在以往来说，应该是国外比较流行这件事情、
啊。对啊，
台湾还是想要说，我真的要拥有一台车。
拥有一台车，对。
要不然国外其实很盛行啊，就两三年，哎、我可能二四期付一付，哎，我就车就换了。
对。
我就可能两年换新车，或者一年我就换新车、嗯哦。
所以现在还蛮多车商有推这个所谓订阅式的租赁。
哦，没错，
每年给你换新车、嗯、
这蛮棒的，就最近在开新车啊、
你就每年都换一台新车开。
对啊，
啊你每个月就是固定缴租金这样子。
对啊，
对，所以现在其实还蛮多购车的一个方式可以去选择啊。
嗯嗯嗯，
对，
了解。那感觉上现在用现金买车的人好像比较不聪明哦。
不会啊，
不会，
主要代表你有实力啊。
这个现金嘎得过来就 OK 了啦。
可以的，可以的，像爱的话就可以了。
何必啊？哎、欸，不过我是我前一阵子贷款，我其实是信贷，但是买重机啦。对，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有问车商，但他是卖重机的厂商，而且我跟他买也不是买新车，
对，
但他是说一年内的车他还是 OK， 他可以帮我送送看。
对、
啊、那他其实那时候问啦、啊、就是重机的他是帮我问他哪一家利率比较好嘛，就 pass 一个阳性的
阳性
的业务，不是姓杨的，是阳性的，
我知道。
对、业务的话啊，那我看一下那个利率也没有很好啊，后来我就是找信贷、就我信贷那时候刚好他推一个案子，就是才 2.66% 的信
贷。哦，那很低耶、欸、
而且不是什么很，他就是用公告利率去做试算、而且但是他我后来问他其实是固定利率，
哦，
他不变了，
我知道
他不变了、而且
不是指数型的啦，
对、不是指数型的，对、那我就哎呦，那我问他说可以贷几期，他说哦，你这可以，你这个信用你是我们信用卡用户啊、然后你的还款记录 OK 啊，然后就贷多少钱，然后60期这样子，我才贷20、然后60期、
哦、那你一个月没缴多少钱、
对啊，很惊人啊、我感觉缴到不想再缴了。那他说他的约只有6个月、所以我其实现在老早就可以去清偿了。
哦，
对，那他
哪一家、分享一下、
那个花叉银行。
哦，花旗哦，
嘿嘿，
哦，花旗也有在办
信贷，有信贷
哦，信
卡户的信贷
哦，你卡户的信贷，
对对对对，
哦、
所以
他
不是，
是
对他不是啊，其实很多人会投款，他不想要拿那么多出来，他就找信贷啊。
哦，我
但是因为信贷不用设定标的嘛，
是啊，因为你拿信用去贷款、
啊，
可是一般信贷不是都要7%吗？
没有他就。那他就主动打过来，
不对吧？你那个应该是拿你车子抵押吧？
没有没有，无任何抵押
哦，所以
三日内下款，
哇，这么厉害！
嘿，
哦，那这个是新的一个选择，
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利率就飙高了，这有点可怕了。对，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想说要提前清偿了，
是，
对，
好。
不过像如果不是重机的话，如果一般摩托车的话，好像就没办法。你要看银行他有没有推，要不然就期数很短。
银行没有在办机车的贷款，
机车没有吗、
主要是因为银行都要有单，所以有单就是有担保品。
哦，对。
那所以现在在办机车贷款的都是财务公司比较多，
嗯、
啊，因为他们是用信贷的方式去，他其
实
机车不用，是无单的，没有担保。
所以其实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了、就
是
用信贷。
没错。
哦，了解了解，
因为它金额太低啊、
好
对啊，银行其实没什么利润。
对啊，那其实我该问的都问了，如果听众有针对这个贷款啊，这个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留言
啊。啊，这最近还有一个，也不是最近啊，今天还有一个新闻，这虽然说这个疫情的关系，但是这个、这个奖项还是持续在颁啦、
哦，
这个叫做
三月到了嘛，
哎，对对对，
每年的三月都会，
以往都是日内瓦车展的时候啊，都会颁发这个奖项啊，这个是我们的大疫区欧洲啊，欧洲地区的年度风云车哦
，Car of the Year，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
你先讲一下入围的有好了，
哦，我先讲入围的
是吧、
啊？因为入围的
可能比较。
我讲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啦，这个福斯集团呢，其实就有几台车在里面。我们想先讲这个福斯的 ID3，
电动车，
电动车纯电的哦，嗯，这个是纯电车。然后 Toyota 的小车 Yaris，
这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
小鸭哈，
哦。OK，
然后再来是 Skoda 的 Octavia， 哦，这车蛮漂亮的，这车蛮漂亮，预计是说今年会上。
嗯，好，
对，那有人这个不足为完全不会考虑的感觉。好，再来是之前我们聊过的那个 Land Rover 的 Defender
啊， Defender
哦， Defender，嗯，哦，我们上次才聊到这个，
对对对。
好，再来是菲亚特的新500，
这可以，这可以
哦，这好看耶，这它真的是越改越好看耶，而且又有科技感又有复古的感觉。好，然后再来是这个喜悦它的这个子品牌，这个 Cupra，哦，这个比较，哦，这台湾也没进过，哦，它是走性能牌，它也入围了，它叫 Formentor。
嗯，
哦，这个应该
台湾人陌生啊，
应该是见不到了。
对啊，
哦，这个也没有，连喜悦台湾都没有人经销了。
对，
再来是雪铁龙的 C4，
嗯，
哦，那这跟以往的 C4 长得不大一样，啊，
但我觉得这一代 C4，
它就是
个人认为没有到很漂亮，上一代比较漂亮，真的
比较可爱。
这一代吗？
上一代，上一代，
上一代，对
对，比较可爱。对，那所以啦，就是。可能集团的设计师有换了，所以 每一个阶段或它会有 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叫设计语汇。
嗯，
哦，那刚刚你说跌破眼镜的那一台呢，就是拿了今年的大奖，
哇，
就是 Toyota Yaris 啊，哦，所以但这一台呢拿不拿奖都会卖爆啦，所以我觉得根本没差。哦，其实在台湾我们看的这个国产第一代它就是走小型车，
可是
小先辈，
可是我想不到的是 Toyota Yaris 拿下欧洲年度风云车，这什么概念？
可是因为欧洲年度风云车很常就是颁给所谓的小型或是中小型的先辈车，
是没错。问题是啊，好吧，可能我是觉得
你又
Yaris 特殊性不够啦，
特殊性不够。 OK，
对啊，
理解。
对啊，
那我觉得
不然你介绍一下欧洲年度风云车，如果要夺冠的话，哦，基本上那些评审他审核的标准是什么好了。
哦，他们的标准哦，
对，
有的是从我是没有去深究他的一些评分项目啦，嗯，但是就以往拿下这个奖项的车子来看呢，第一个一定要有设计感，
没错，
一定要有，因为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就是要有设计感的东西。
嗯，
那再回到 Yaris 这件事情上来看，我觉得不错啦，嗯，它跟上一代的 Yaris 比起来，嗯，其实已经多了很多设计上的细节。
嗯，
哦，像它前脸啊，或者是它的内装啊，嗯，
你不要讲前脸好不好，大陆用语，
哦，讲大陆用语是我们那讲什么 front face，
就讲车前
车头啦，
车头，
讲，哦，车头啦，對對對，哦，然后跟它的配色啊，哦，跟它的实用性啊，
除了你刚提到的，啊，这个设计感以外，其实欧洲年度风云车评审在评的时候还有一个啦，最大的地方就是要创新。
哦，对啦，要创新，
其实就是要创新，然后设计感，最主要还有它的价格，其实也是个评分依据。
哦，其实我看这个以往，哦，大部分会拿到这个奖，哦，近几年啦，其实也只有一个是比较偏高价的品牌啦。
哪一个？
就是那个应该是，欸，前两年是 Jaguar 的 I-Pace 啊，
哦，
纯电车嘛，
前两年，对
对，纯电车嘛，所以其实看这个奖你会知道它有一些转变呢，就是在能源耗能上面，
嗯嗯嗯，
哦，跟它的设计上面，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的就是设计的东西，嗯，其实它会中间会有越来越有一个拉扯感，
嗯，
就是一定要节能。
在这个刚提到入围的大概，欸，有几名啊，忘记了，七
吧，
七个嘛，
七个，
每年都是入围七个，然后选一个嘛，
对，最终决选名单。
在入围的七台车里面，我本来预测是这个 C4。
你觉得是 C4？
我觉得有可能是 C4，哦，对，
嗯哼，
那你觉得呢？
你如果是以历史上面来看，确实雪铁龙这个品牌在这个也是时常入围的，
应该说 PSA 集团的车啦，
对， PSA 集团
近几年就拿下好多次了，
对，然后虽然说他们有，我看这夯不啷当有二十几个评审啦，但是这个 法国车呢，英国人很喜欢，那法国人不用讲了，那有些德国人也觉得它便宜蛮耐用的，
嗯，
哦，那也会选。这三个国家加起来就已经有，我看应该有二十几个评审了、
uh-huh.
所以其实加一加他们算大宗、
嗯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法系车是相对占了一些便宜啦、
嗯嗯
啊、那你说意大利车我们讲菲亚特、欸、它也就只有六个评审、
嗯、
因为我刚看了一下、
嗯嗯嗯
哦、所以其实日系车要在里面脱颖而出算蛮难的，
真的蛮难的、欸、
对，那
對、啊、
如果以今年这个入围名单来看的话，我还是偏好就是像 Defender 这种精选、哦、比较经典的车型，我会觉得有机会、
嗯嗯、
对，
其实我本来预测是 C4 可能会出现，但是我最终本来以为才那个评审他们会选出的是菲亚特
500，哦 对,
对，
这个也因为它够有声量，
对啊、
然后卖得好，
对啊，
然后
特殊性也够，
对，
重点是他没得过吧？
以前应该有
500有得过吗？
上一代好像有，我要去查，对，但是他产品周期超长，
世界无敌长，
超长，而且
跟 Jimny 一样长，
而且你知道他是第二名
哦，他第二名、啊，
对，第二名、
啊，是不是？
对啊，
差一点点，
他是第二名，所以你看
我是没有实际看分数啦，搞不好真的差那么一点点，
差二十几分，
那差很多啊，
哎，
差很多。
那第二名跟第三名差一分啦，
哦，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喜悦的那个子品牌
，OK OK，
的 Cupra 只差一分，
哦、uh-huh,
uh-huh. 所以其实Yaris 就是实至名归啦，又能卖又节能，它接下来会有好几个动力编程。哦，但不知道台湾会进哪一个？
好吧，我们就祝这个 Toyota Yaris 大卖。其实也不用祝福它、啊，
但一定会大卖，
随便都大卖。
但是这几年真的转变很大、欸，就是还是在
买，你说从小变大吗？
还是大家还是喜欢买 SUV 啊、CUV 啊？所以 Yaris 在台湾不知道能不能卖得好。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因为近几年都被 SUV 给弄走了。
对、啊，
其实近几年很少听到什么多屌的或是多卖翻的
先
辈小车，
小
对。
对，
可是它现在也不算小了，因为它已经
逐渐长大，
哎，逐渐长大。
其实现在小先辈在欧洲都要超过四米，对。
对啊，
对啊，你说真的做到三米八、三米九的这个车已经绝种了，
嗯、
已经很少了。哎、嗯啊，所以。不知道，我个人也蛮有兴趣的、啊，对于这个车，
亚瑞斯吗？
对，真的啊。
哦、oh,
啊，
好，
之前不是跟你聊吗？就是他会出一个性能版的街道版的 WRC 厂车，
几匹？
270匹，
哦、那蛮炸的呢。
哎，对，
亚瑞斯
270还是260，忘记了。
270、260，现在其实路上一堆的啦。
对，但是它是 1.6。
哦，那真蛮炸的。
对，1.6，而且是三缸。
哦、那。这可以吗？
而且四轮传动。
坦白说，我现在对于三缸车我实在是……
你为什么要诋毁三缸车？
没有，我没有诋毁它，我不喜欢那种抖动感。
那你喜欢电动车吗？
因为你看宾士嘛，它 1.5 汽油，为什么人家还是做四缸 ？B&W 当然有做
三
缸，三
缸啊，
对
啊，对。
但宾士在现在，我们都在讲说引擎要这个。要缩小嘛，
对对对，
就所谓的 downsizing 嘛，
对对对，
但是宾士它还是给它四缸啊，我觉得引擎还是四缸平衡性比较好啦，
可能他们觉得 downsizing 不一定要用减少气缸这件事就可以做到，因为排气量也是一个关键点啦，而且你还有缸径的问题，
对啊，
因为你缸径跟冲程会决定排气量嘛，所以其实它只要编排合宜，其实我觉得也 OK 啊，
问题是你三个缸，你就是会沙卡沙卡沙卡的感觉、
啊。对啊，那就是靠平衡技术、啊。
这没有办法啦，对、哎、每一个车厂，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品牌的三缸的车子，的确开起来，你不会感觉到它是三缸车、
嗯。只有某一些特定的时间点啦，比如说启动或是再启动的这件事情上面，那我觉得已经很微乎其微了啦。但我自己也开过三缸车啊，
嗯、
所以那个是比较。算早期的开发的，
卖掉了吗？
卖掉了、
啊。哦，好险卖掉。
不聊那件事啦。对啊，哎呀、啊，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所以未来这个可以期待哦，可以看看 啊，当然除了欧洲有这个 Car of the Year 这个奖项以外，日本也有，
蛮多国家有的。
哦，那全球的也有 World Car of the Year。
嗯，
哦，这个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购车的指标去参考啊，
对对对，
哪些车在车评的眼中哦，嗯，是这个值得购入哦，值得拥有，或是它真的有一些特殊性，
嗯，
都可以参考看看。
好哦，
对啊，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对。
感谢大家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麻烦把我们的收听连结分享给你的好友，或者是到 Apple 的这个 Podcast 上面给予五星好评。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